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我是王喵。
今天是我们闲聊特辑，我们要请我们的面包超人王喵来分享他这几年走跳面包店的故事。为什么我会丢这个题目给他呢？各位你知道吗？我跟王喵旅行的这几年，不论我们去到哪里，不论我们去到哪一个国家，不论我们去到哪一个乡下的城市，王喵都会告诉我说，哎，蘑菇，我可以去这一家面包店吗？
这样会让我害羞的没有办法接下去讲话。
就是每趟旅行呢，他一定要带至少一家店的面包，一种面包店回家，但有时候会有两家。
对，就一个仪式感嘛。
哪来的仪式感？你告诉我哪来的仪式感，请你跟我说明一下。
或者是一个纪念品吗？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啊。因为我喜欢吃面包，所以就会想说，哦，那去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想说，哦，那里有什么好吃的面包呢？这样子，就比方说你喜欢吃豆花的话，你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你就会想说有没有好吃的豆花，这样子。对，这样可以说服得了你吗？但是他真的就是第一两次的时候可能蘑菇都觉得还好，就是哦好啊没问题啊，那我们就是顺路，或者是哎有时间我们就过去，
之后已经不是顺路了。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人就是我啦，就是越来越夸张，就是越来越越线，就会说哎那个帮我弯过去那里，帮我买个面包或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会觉得渐渐变成一个仪式感，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对，以后之后这仪式感就变成是，如果这次出去王喵没有买面包，我会说哎
对
你还没告诉我面包店吧，
被制约。
对啊，
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我都会找一些很奇怪的店。然后蘑菇或许是不是已经被制约到想说看你可以从哪里给我变出一家店来。我就会定位在一个很奇怪的偏远的地方，然后就是巷子在巷子，然后再进去，然后看起来就是像民宅一样的地方，但那里卖着面包。
不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哦，你到底是去哪里找出这些面包店的？
Google 啊。就是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你滑滑 Google 它就会突然间跑出来。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 Google 有时候它的那个店家是随意的，所以有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可以看它跑出来，你第二次再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然后再来是因为有些店呢它有点偏远荒凉，所以它可能会倒掉，你明年再去它可能就不见了。所以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渐渐变成一个啊，反正就去一个地方，然后去探索那一家的那个地方的面包店，然后或许因为有一些可能是面包师傅，然后他返乡，然后他就在那边扎根了，那你就想说哦，那吃吃看这一家面包好不好吃。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自己的独门配方，或者是他们坚持的地方。我觉得那种好玩的地方是在于他们有些坚持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可能他可能就是窑烧的，然后你就会想说哦，窑烧的面包跟一般的面包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你就会想要买来吃等等的。再加上是因为我本身就还蛮喜欢吃面包的，然后我喜欢的面包不是
你这样冷冻库里面是不是永远有面包的存量？
对，然后再来是对，我是对，没错。
是他疫情期间还订了一个面包箱
啊。对，跟你说，大家我那时候一定要说，各位，就是面包箱这种东西呢，就是那是疫情期间才有，因为热门的面包店呢，他卖现场都卖不够，他并不会去卖面包箱，因为那个面包箱你要先冷冻，然后你要宅配，就是整个那个食物链是就是很不容易，宅配链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其实并不会，因为有知名的店家其实并不会想做这些事情嘛，因为如果你宅配这过程怎么样什么就是很麻烦。那真的是疫情限定，他们才会想说，哦，为了赚钱，因为没有办法上门，所以他才愿意推出这个面包箱。
那面包箱一箱多少钱？开始问一些
880
几颗面包啊？
我忘记了，这我就忘记了。
你买过最贵的面包是几块钱？
我买过最贵，
开始反问他，
面包小
最贵的
最贵的吗？哦，就是大概15公分乘以5公分吧，这样子一条。要540
哦，540台币哈。
对，台币是。
请问一下，里面的它有什么特别吗？
是
哪一家啊？
他在台北，哦，然后的就是也是他是定制，他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没有在做面包了。对，他就是他的其他 菜系发展的很好，所以他现在在做其他商品了，然后他就没有在做面包。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会每一周，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对面包店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面包店的话，他就可能每他当周或者是当天他可能会推出说，哦，他会排他的流程，因为他能够做的面包是有限的，他不像连锁面包店一样可以出十几款面包，他可能就是三五款轮流。然后这种面包店的话还会在季节限定，就是这时候当季是什么，比方说这时候是草莓就会有草莓面包，然后如果有栗子的话就是栗子面包，那个时候它是白芦笋，所以它是咸的口味的面包嘛，然后上面是放一个白芦笋的，
一根白芦笋，
对，一根白芦笋，然后但、那个、
Only one
对，但那根白芦笋很粗
哦，好哦，
然后它应该也是有机的白芦笋吧，但各位它真的好好吃哦
你就这样几口就吃掉了500次，
对啊，大概因为很省的吃，因为我自己对于面包的宽限就是给自己的财富自由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呢
面包自由，
对，所以我买面包的时候比较少，比较少，我还是会注意啦，但比较少在意价格，对，所以就会想说反正这一次可以吃到，我就珍惜着吃这样子。所以但因为那一条真的太贵了，它小小一条那么贵，所以我分两次吃，但每次吃都觉得哇好好吃哦这样。然后为什么喜欢吃面包，就是因为我会吃到面包会有一种很悠然的，就是从心里生出来的幸福感，所以我就会持续的吃面包，所以就是那应该是我吃过比较贵的面包，然后印象深刻，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没有看价格嘛，所以当那个老板说出价格的时候，我真的是要面不改色把钱掏出来，但心里想说哇他怎么那么贵啊对，可是因为那一家就是走到高单价路线，所以他的所有的商品基本上都两三百起跳这样子。
贵的面包就会比较好吃吗？
对
哇哦！我到一秒钟就告诉我，贵的面包就是比较好吃。
大部分90%以上。对，当然就是我说的
贵的定义是到多少钱
以上？对，我要说，我正想说，就是我不是说90块是贵哦，一定是两三百块那种。然后，但是也要再看，因为像吐司这一块，我是比较没有在。吐司常会蛮贵的嘛，可是因为吐司这一块我比较没有去就是研究，这不是我，
所以吐司不在你的面包涉猎范围呢。
我吐司因为吐司它一条要吃比较久，然后很多片，我会觉得有点就是我会吃腻，所以吐司我比较少涉猎，但是吐司也常常就是半条大概两三百块的也都有，所以要看。还有就是像我会说就是我难得去那一家店，所以我会囤面包，就是我会买比较多面包回去，然后我就把它冻起来然后再回烤，就要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回烤的感觉，就是回烤之后可能当然没有现场吃这么好吃，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那个面包的话，我自己会蛮推荐那家面包店，又不是新鲜出炉的话，就是立刻买一颗，然后就立刻在那个门口吃掉它，
就立刻把540块吃下去就 对
没有那家店是很棒一般面包不会这么贵啊各位现场吃好就是通常会是最美味的时候。
其实面包分很多派系耶，什么台式面包啦，
日
式面包啦，欧式面包啦，然后也有什么
酸种的面包，
酸种面包，然后
就是它算欧式的一种。
对，然后因为像韩国的面包也非常的发达，只是他们的面包比较多是好像是可颂类。对，就是大家各式各样的。我们今天就来，就是请汪喵把他口袋名单捐一下吧。
口袋名单嘛，其实我自己买面包啊，很重要一点，因为我早上会吃面包，所以面包是我的日常。它不是。所以它好买是很重要一点，我偶尔才会去做一些很难买的事情对，因为有些就是像现在很多预约制的，它可能就是你要抢啊，你要预约啊等等之类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不做。
我偶尔还是会做偶尔还会做，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哦，我能够买到就是我可以走路然后买到，或者是坐个捷运站买到，然后它好买，这件事对我而言还蛮重要的。
你的好买就叫我开车去买
但是去其他县市的时候
聊面包，我觉得就是只是好奇啦，就是很想访问一下为什么王喵会这么喜欢吃面包，然后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他口袋名单有哪些，你要不要先从 我们住台北新北市嘛，双北，你觉得双北有没有什么面包店？先来一两个。
双北的话，新北的话，那时候我就必须要透露出那个蘑菇住的地方。
你
没有写在上面哦，你吓一跳吧。就是我觉得有一家 bagel 还不错。那也是蘑菇好像推荐给我的。
对，因为我散步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家 bagel 店。
对对对，我觉得那家 bagel 还不错。然后因为 bagel 啊，就突然间岔题，不是讲面包，
你要跟人家讲名词啊。
对，等一下我要说 bagel 有分很多派系。
哦，对
对，然后就是有硬的口感，然后 Q 的口感，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去试过，然后每个大小都不一样。就是有些因为 bagel 其实有些八九十块或者是更贵，它其实是我比较不常吃 bagel， 是因为我 bagel 常要对切，因为一个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早餐内吃完，常要对切。然后首先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一家 bagel， 它是在板桥站那边，然后叫做珊珊。嗯，它的那个好，就是它比较，我比较喜欢选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 bagel 没有很大，然后价格当然就没有那么贵，再来是它可以预定小 bagel。 然后那个小 bagel 对我也是刚刚好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小。然后它的面包口感是比较 Q 的，它是 Q 软型的，它不是那个硬的型。然后像硬的型，大家可能我觉得表皮比较硬的像是好秋之类，它就是比较扎实的。所以这要看每个人自己喜欢的。然后再来是我没有供 bagel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bagel 它很多都要预约，然后要填单，然后要去那个店里面排队买，这样子，这我就会没有那么多 bagel。 不过我觉得那一家 bagel 如果大家偶尔想要吃 bagel 的话，算是一家还不错的店。但是大家因为这种店就是通常非连锁店，就是大家就先看好店家的一些规则，因为他们可能是单人制作，但面包师傅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店家也是一个人雇等等的，所以就是大家就要先看好那些规矩，然后好好的就是遵守规矩去买面包，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再来是我会定期去买的是在中山站，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欧式面包，比较没有在吃日式或台式的面包。然后在中山家有一家叫是专门做酸种面包的，叫做蒲家，大家去打，它其实也算小有名气。它最有名的是它的肉桂卷，它的肉桂卷好像从它现在好像110吧。
蒲家怎么打？先讲一下字吧。
蒲是那个玉部的那个蒲，蒲玉的蒲，然后家就是家庭的家，蒲家工作室。它是肉桂卷有名，我当时是因为搜寻肉桂卷的时候知道这一家，哇，是从75块现在好像吃到110了。对，它就是
物价飞涨啊。
对，物价飞涨。因为它的料是很实在的。然后因为它之前好像不是在中山站，它是从其他地方然后搬到中山站。它比较特别就是它自己的那个酸种面包，然后它是自己培养那个酵母。然后再来是因为面包的话，每一家自己培养的酵母会有不一样的口感，我自己觉得这一家也还蛮不错的。然后再来是因为酸种面包表皮会比较硬，所以有些人如果比较不喜欢吃硬硬的口感的话，就是一定要新鲜吃它才不会那么硬。然后如果大家避免它表皮变很硬，就是回烤之后变很硬的话，大家用电锅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会推荐这一家是因为如果大家不喜欢吃那种很硬的表皮的话，它有吐司，它有它的酸种吐司，它的表皮就没那么硬，大家就可以就是很美味的品尝酸种面包，就是看大家喜不喜欢那个酸种的味道，就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说像蒲家我就是比较常去吃，然后其他就是我有路过啊大安站啊或哪里的时候我才再去就是附近的店家买。
离开双北之后呢，我觉得有一家一定要讲，就是我们是去花莲吗？
啊，对，
就是进入了龙猫家。是进入龙猫家，就是他们，因为我没有下去啦，是我没有他们下去拿面包，然后上来一直跟我说，哇，这个地方真的太酷了。是哪里啊？
花莲那一家我也是偶然找到，然后它有很复杂的规则，就是你一定要前一天晚上的几点，然后去他的脸书上面的粉专下面留言说你要，他就会抛出明天的菜单，明天的面包，然后你就要选说你要吃什么。然后如果你太晚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5分钟就抢光或10分钟就抢光，所以你
不能现场买就对了。
他不能现场买，除非他现场有剩。所以就是通常就是采预约制。然后那时候是 我好不容易有预约到，我好像第一次还抢失败，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抢失败，第二次去花莲的时候又抢成功，然后我再跟蘑菇说我可不可以去这里买，你就知道我多么爱买面包，
都抢到了我还能不去吗？
对，然后他是在那种就是很乡村吗，就是巷子又巷子里，然后他自己有搭一个窑，然后他是柴烧的，它就是巷子巷子里，然后柴烧的平房，所以你很难去发现说去，你要闻那个味道，就是柴烧味道，然后进去这样。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我有立刻在车上吃柴烧的那个香味，真的是非常的浓，就是那个香气很浓郁，就是很好吃，叫做美美理性窑烤面包，反正大家就自己再去搜寻，然后看看说你到底
要告诉人家怎么写啊。
哦，好，美美就是美丽的美，就是美美，然后理是那个乡里的理，然后性是信用的信，美美理性窑烤面包，这一家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还蛮特别的，可以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我知道花莲有蛮多也还蛮不错的面包，不过因为大家都还蛮抢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试试看这一家这样子。嗯，
那台南或高雄呢？南部，你每次回南部回台南的时候，你也是都会带面包上来。
对，然后但是因为台南人做很有个性，就是营业很有个性，所以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买到面包。
要卖不卖吗？
对，要卖不卖吗？可以这么也没有他的那个营业时间比较特殊一 点，
就是我过生活为主，卖面包为辅，
对对对，
我先过好生自己的生活。
我常常说的就是台南人开店都是这形态给空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比较喜欢双种面包嘛，然后我自己还蛮喜欢实时的，然后时是时间的时，然后第二个时是实在的时，对，然后它是做酸种面包，但它的单价比较高一点点，可是我自己觉得它的每一种面包都还蛮好吃的。
嗯，
然后它的可颂也是那种酥酥的口感。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专攻，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去买就是买可颂，就是我其实我不会买一些很花俏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大概就是买可颂跟盐可颂，这个东西都是我常买的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会变成说，哦，这家可颂好不好吃，或哪一家可颂好不好吃。台南的话就是实时，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台南的普吉的那个罗宋面包也很好吃啊。如果
超有，我有吃过，我那时候因为普吉的罗宋是算是很有名嘛，然后因为我也是台南人嘛，所以有一次就是回家的时候比较早，然后带我妈去买，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没有很爱吃面包，但是想说都来了
，
然后就买一个罗宋这样回去，就是
一定要回烤，它要回烤好才好吃。
我觉得不用回烤就很好吃，但它真的好油，
它真的
很油，你知道吗？就是
它就是很传统的台式面包，
就是会觉得自己吃下去，吃了就是对教练的那个，
他可能放了一
愧疚感，
一条，
对啊，
安加奶油鲜奶油进去。
对对对，但是就是特别了，那对我来说就是有尝试过就好了，就因为其实像我妹他们会去买面包，然后我就会进去看一下，就是有我自己习惯常吃的那种面包，我吃的会比较传统一点，比如说红豆面包或是咖喱面包，然后我就会好奇，就会想说也买一颗来吃吃看这样子。
蘑菇会买的是那个吧，马路口。
哦，对对对对对，
建国花市附近有一家台，就是比较传统
的路口烘焙工坊。
建国花市
其实它也不是说真的，就是有时候你想要把它当早餐，因为我是比较偏吃咸的，然后我就觉得它的大小分量就很适合，就是拿来当早餐吃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太贵。
所以我
但是请大家要早点去排队，
哦，
或者是你要可以先去预定，然后呢你再回来去建国光是逛逛再回来，要不然有时候你四五点要去买，其实你想要的口味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这是蘑菇的口袋名单。像小鹿家其实也不错，我说台南、台南的话我觉得小鹿家，但是他们都是要早一点去排队，那个口味才会多。
除了台南之外，还有没有台湾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很特别的面包店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觉得也不算是特别的面包店，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值得推荐
台中的面包店，嗯，平均起来都还蛮优秀的，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去台中玩，或者当然这里可能会有台听众有台中人，就是如果你去台中的话，就是网络上搜寻一些比较有名的台中的面包店家，我自己觉得平均而言都还蛮好吃的、嗯、然后上次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家大家居然就是赞不绝口，我有点吓到，叫小皮球，
嗯，香加油，
对没错，然后呢那一家也是排队名店，就是那个真的要排很长，而且它比较有趣的是它可能在前它有它自己的有规则，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先去看规则，因为我已经确定说我要去，所以我是有预定的，它好像网路如果你现场排可能就会没有你要的口味、嗯、然后我就跟就是我的朋友说我就是要买这家面包，大家要什么口味，然后大家就纷纷的一起下单，下完单之后就是再去拿，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就算你已经先预定了，你还是要在门口乖乖的排队，然后排完就是排个二三十分钟，然后进去店家跟他说哦我就是预定的某某某、嗯、然后再取货这样子。推荐小皮球是因为它可能口味是蛮符合大众的、嗯、所以其就是我其他朋友跟我跟风跟着我，然后一起预定那些面包，大家都说还蛮好吃的，然后带回去给他们的小朋友，小朋友也都蛮喜欢，所以可能就是小皮球是一件还不错的选择。
你吃过几个国家？日本的、韩国的、嗯、马来西亚、冰城、冰城的，
对，就是蘑菇已经被我制约到，被我制约到嘛，就是 他去了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说像冰城，他去这一次去冰城玩，然后我没有去，他就会说你想要吃冰城的面包吗？我带回来给你。大家就是含肉的当然不行，但是你一般的面包其实是可以带回来的、嗯、所以不如你去日本玩或韩国玩，你就是注意那个成分就可以带回来吃，然后
简单就是面包啦、嗯、像可颂啊、嗯、或者是盐
可颂或者是奶油面包，这些东西是
可以
带
回
来
的。
嗯，其实我之前不会特别想要带面包，我好像是去韩国的时候才养成这个习惯、嗯、然后就有一种啊好幸福哦，我就是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我还可以在台湾继续吃到当地的面包，好幸福哦。嗯，然后大家回就是多嘴一下，就是回烤的话就是要看大家个人烤箱的温度，就是每一个人家里的烤箱适合回烤温度不太一样，可能比方说借在我自己会先预热两三分钟，然后它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00到150度之间，然后大概回烤10分钟。
为什么要预热啊？
预热会让那个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是热的状态，好像对就是对回烤任何东西而言都是比较好的，这是就是使用烤箱的一个小秘诀，这样就是会这么说，然后我就会习惯的让它先预热一下然后再回烤，然后就会烤回原来的那个酥脆的感觉。
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说各个国家的面包有什么不一样。
各个国家因为各个国家它因为纬度不一样然后湿度不一样，像台湾的话要吃到好吃的可颂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其他就是高纬度的国家，比方说像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的话，可就是因为他们温度湿度的关系，所以那个可颂就会天生比较好吃，天生比较好吃，
天生比较好吃。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大家那个笨啊，如果就是放的重，就是奶油啊，就是酥皮什么，就是把它放重一点的话，其实那个面包就会好吃。嗯，对，你材料本质上用的好的话，就是好吃的了。
那你有从面包吃出什么人生心得吗？人生哲学？
吃出没有，他就是我，就是他是我就是幸福的日常。因为朋友觉得我们的对话很荒谬，没有，就是小乐趣啊，就是去一家去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新的都市、嗯、新的地方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就是去发掘一些新的
点。 我记得有一次我哎，去年十二月嘛，我们会去韩国益善洞，就是走走逛逛的时候、嗯、看他们超多人在疯狂排那个可颂嘛，
盐可颂，
盐可颂，可颂跟盐可颂不一样，嗯，排盐可颂，然后我们就好奇，因为我们外带不用排队嘛，然后我们就去外带、嗯， 大概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是排队名店。
哦对啊，那一家我觉得没有并没有特别好吃，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嗯，
对，我自己觉得那一家没有特别好吃。嗯，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看每个人口味啦，当做一种乐趣嘛，反正就是有一个就是喜欢的东西，那你就到各个地方去尝试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像王喵真的就是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常常就会有那种稀奇古怪的点。
哦对，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在某一个地方会突然冒出来然后要转好几个弯之类的那一种店。嗯，对，大家就是常会说啊，这里有店哦。
对，可是他就是那个真的是你要长时间去累积你的资料库。对，那也不容易啊。嗯，觉得面包店呢就是反正它就是有人把它当早餐，有人把它当甜点，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正餐，那反正大家就是各自的去找。那只是今天想说找王喵来分享一下他自己吃面包的经验，好像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反正就是
我有告诉大家回烤的秘诀。
好，是哦，就是唯一的资讯就是告诉他怎么回烤，这样来再重复一次。
没有，还有一些还有那个啊，其他的就是一些店家啊，
没有，再重复一次怎么回烤啊。
哦，好啦，就是大家先预热个两三分钟，然后
预热要几度啊？
预热的话我就会跟我接下来要的温度差不多啊。哦，就是100或150，然后再来是啊，还有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哦，就是大家的那个面包是要冻起来的哦，绝对不是冷藏哦，因为冷藏会脱水，就会把面包里面的那个味道给吸走。嗯，不的那个水分也吸走，它就没有那么好吃哦，所以一定是要冷冻。然后再来是就是如果大家是买大一点的面包啊，像是吐司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杂粮面包，对，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一定去买面包刀，因为就其实一般的
一定要面包刀哦。
对，因为其他的刀子没有那么好切，如果你要一个好切的话就一定要面包。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买那些很比较大一点的面包的时候，店员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切，你就说我不要切，然后你回家自己切。因为当一切开的时候，面包体跟空气接触的时候，它的水分就开始丧失了，它就会变得不好吃了，通常是这样。当然有功夫比较好的老师店家是不会有这种错误，就不会到这样子，这不是错误啦，这就是正常的物理的那种。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就说不要切，然后你就回家把它切了之后再把它丢冷冻，因为如果你冷冻之后再拿出来你就切不开咯，就是你就会得到一块砖头。嗯，对，然后你就冷冻之后，所以才会设定在，如果设定在100到150度，那就是看你自己的烤箱的样子，烤箱到底那时候适合怎么样。我大概是150左右。嗯，对，然后再烤我大概是10分钟，千万不要设定太高，因为这样子它会烤焦。嗯，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大家在就是在上面喷一点水，就是因为烤的时候水分会蒸发嘛，这样子就不会太焦了。
就是你没得喷，嗯，你就学完就拿去水龙头下面淋个淋个三秒钟。
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是会把那个纸巾就是厨房纸巾沾湿，哦，然后铺在那个面包上面。
对，要不然就是你在里面放一小碗水。
对，哦，对，
也有人是这样子。
就是，再来是大家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一些非连锁的面包店的话，其实那些面包师傅都是很爱护自己的面包，他们会有自己管理面包的一套方法。嗯，所以你就可以问他说，哦，我们回烤的时候要怎么样，他们都会很仔细的告诉你说，就是如何的让他的面包跟刚出炉的时候一样的好吃。
嗯，我也没吃过刚出炉的。哦，不是，我是说我回烤我也没吃过刚出炉的样子。对，所以反正烤出来是怎样
就
怎样，就
是你觉得当下很好吃就很棒了。嗯，
一个面包哲学的分享啦。嗯，我们的面包超人已经不是达人了，我觉得是超人。祝福王喵持续的进行他的面包寻找之旅。
欸，很棒耶，欸，如果吃到很棒真的是我会很幸福，所以为什么会变成面包超人的原因。
你应该把你每一家面包店就是写出来啊，就是记录你已经吃过多少家的面包店。
我好像台南的我有记录过，我大概十家以上。
嗯，不容易不容易。
嗯，对，我这时候我就要说我要谢谢蘑菇跟我的其他朋友们，因为我都会烦着他们说带我去面包店，然后他们都会愿意跟着我一起去探险。
今天就跟大家闲聊了，也闲聊了30分钟，那今天就是我们的面包超人特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